所以他说现正现恶不可得，无恶可得，没有这个恶取的自性可得，由次第证恶取不可得，就可以同时证明恶取同时幻现，同时无自性的显现，根本没有恶取现恶的自性可得，有得就是空性，无恶可得，有没有？无恶，这个无恶取的空性，你们加上一下，由次第先证啊，所取不可得，能取也不可得，对不对？这恶取所显的空性是真实地，从一开始我去破外境不可得的时候，它的实性就是这个样子，就因为实性这样子，关待于我的无明，关待于我对镜像的不如实知，所以才有恶取相的迷执啊。可是这个恶取的空性一直都是如此的，所以就证明无恶取的空性这一件事情是法而真实，这件真实是可得的，因为这个可得的空性真实，所以我们才可以依着这个道理次第破什么？先破所取，再破能取嘛，懂吗？所以他有一点吊诡的，先拿后面的结论来破前面的东西，可是到最后依着次第二取破尽，就显现出二取破尽本来没有你的所破的那个迷执，那个迷执根本就只是你的颠倒分别而已，法而以来一直都是恶取空性的显现，对啊，无恶取空性的显现，可是你把它执为恶取的相是实有自性，只是这样子，既然观待恶取所显现的相，那个相就是无自性，那个相根本法而无有生起，哪来灭去，对不对？无恶取的空性根本从一开始恶取所显现的幻影，它就已经如实显现了，不是等到你证圆成时的时候才被你触证的，所以圣意也不是到后来因修故得的，所以我们在唯识里面所说的圆成时证圆成时的时候呢，你显了什么？圣意无自性，圣意不是因为修得道次第依着三见次才得的，所以它根本从法尔的无真实就已经显现圆成实性，只是我们于尽不了而已，懂意思吗？啊，所以我觉得这边呢，我觉得变化法相论还是出奇的送啊，出奇的送，我也可以因此更读过之后可以了解啊，他可以知道后期的色大生论在无著菩萨可以解释的明白，而这件事情在玄奘法师把色大生论选进来中原以后呢，他就不再另外翻变法法相论的理由，因为他老实讲，纵使世亲菩萨的注解真如他翻译是这样子的，其实文字上也是不充分不够用啊。不过我们可以依着这样子知道他的脉络跟传承是真实的，这也就是他的我讲了三件事，这边所谓的四道加行啊，所以这叫做无得有得，这个无得有得是唯识见跟中观见最大的不同，前面三个都还类似，唯识见跟中观见最大的不同就是无得有得，所以应成中观见就把这种唯识见判作跟自序中观一样，因为自序中观有个什么？有一个空性，他还许一个空性真实啊，然后呢他会认为说我们的恶取空性的真实跟自序中观其实是一样，所以在藏传有一派的人把唯识见跟自序中观见判作同一派啊，不过我是认为那个根本就是应成中观的偏见，我一向不太承认这个东西，因为他们根本就是着在文字上，不了解无得有得的意思啊，无得有得的意思，那个有得完全都是前后观待，前后观待而有的，其实真正密意要显的是那个法尔如是，那四个字才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啊，不是因着次第证，不是因为修道隔离有别，那个约次第修而无差别所显的真实意，那个密意才是重要的，才是一个修唯识观或者修如来藏真如三昧的人应当要去理解的道理。中观它重在破见，不立言啊，不立言。我经常会挑战中观的人说：“你们中观搞半天，那么问题是， 谁在做这些辩证的东西啊？不就是你这个普特伽罗的心意识分析的心吗？对不对？不就是那个比度量的心意识分别吗？请问这个明了性你到底有还是没有？他还是得要讲如幻假有嘛，对不对？如幻跟空虽然类似，可是他要说的东西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最后要讲，最后证无分别智有两个形象，一个是由现一切法，见如虚空故；第二个要能够证什么？即一切诸行，见如幻等故。你要同时见虚空，你要同时见如幻。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在唯识的见地里面，虚空欲跟如幻欲是不一样的对境。一个讲的毕竟空，一个讲的是如幻有。如幻有跟毕竟空其实是无二的，非一非异的啊，其实是非一非异的。如果你只知道毕竟空边，而不了解毕竟空它所显出来的作用，就是许一切诸行如幻假有，这个功德如果不能够成立的话，中论里面何以有所谓的一有世俗地而误入圣义地，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般若经也说，空性所要显的就是不空的法性功德，所以才有如来藏所谓的空不空的道理。这些道理呢，都是后期大乘一直在辩论的对象。我觉得这些辩论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它根本都是文字游戏而已。啊，你去实修止观的道次第，你说是真实，说是可得，说是无真实，说是不可得，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儿。但是为什么我要有不同的说法？因为关待于不同的理由，我要有种种说。龙树菩萨就说，这种就叫四悉檀意，唯识说，这叫做四意趣、四秘密。这些都是大乘不共的心态。因为你要把这些道理讲给那些有种种不同障碍、智慧根器有种种差别相的众生能够开悟，所以他必须要安立众这么多的方便。所以安立方便才是如来的真实意，只讲究竟圣意，那个根本就是跟二乘人没有两样。所以你如果不说四悉檀，如果你不讲四意趣，如果你不讲四秘密，如果你不讲各种的方便施设的言说文字，佛根本不必出世，佛根本不必出世，这些道理就是很明显的东西。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困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啊。所以唯识见很清楚的把止观道次第用这四种加行安立，先许唯识有所得，去破第二个索取境界的真实不可得，然后呢再进一步用同样的道理去证明前面所许的唯识性的可得其实也是不可得，有索取能取得不可得，证明法尔以来，从本以来，这二取的空性法尔真实。这是我把它灌起来的一句话啊，所以你次第去体会啊。我还是建议你们多在这个瑜伽师地论跟色大支论，它有比较广泛的文字去解释唯识观啊，解释唯识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等一下要去解释的那个方师兄哈。你在你的报告当中所讲的唯识观，讲五重唯识观，这是目前学习汉传唯识观最大的误会。很多人把唯识观就当成是窥基法师所讲的五重唯识观，五重唯识观只是成唯识论内部论讲唯识见的五重次第，那是五重出体的次第，不是唯识观的次第。唯识观的次第只有名义之心差别的四寻之观啊，所以这个是先讲的哈。好，再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了。丁，误入无分别智性相。那么你怎么样去自己辨别我到底误入了没有？所以你有没有开悟？用底下的三个性相来界定。哪三个性相？他说啊，误入于以下的性相，当知由三种，就是由以下的三重性相去证自作证啊，去自作证，你以否误入无分别智。哪三种现象呢？第一个，由住法性，请把这个东西标起来。当你能够恒住法性的时候，就一切法，你观察一切境，不管染境的对境，无非真如。你能够观一切众生如佛，观当下即净土的时候，那你就表示你真的开悟了。 如果你愚忠还有看不惯谁，评价谁，分别谁啊，你还有这种东西，你看不到每一个人的知见言说，各种相的显现都是因缘假立的缘起真实，你看不到这个东西的话，你还在那边用你的评价分别心去见取，去分别，去批判，这些都表示没有真开悟。那你会说，那在我言下，一开悟的人就不会批评别人吗？不会，他会，但是他会在一定的因明论说的游戏规则底下，用一种很公平论说的仪式去进行论议，这个是可许的。而论议的目的是为了要辨明性相，把那些在文字言说没有讲明白、未了义的部分，能够闲了说的一种思维论议的过程，这是一种建设性的过程，而绝对不是一种破坏性的过程。所以真的如来的心是永远保持怎么样去教化有情，而不是去分别镜像而已。这是第一个，如果你的心恒住法性的话，由此可以证明已然悟入无分别智。第一个，第二个，第二由无限啊，由无限这三个字要画下来。当你能够不限起一切法的分别现象的时候，也表示你悟入无分别智。无限，无限什么？不限恶取，不限名言分别。你不限起恶取的心，名言分别的啊，名言分别的这种习气，当你能够不被恶取跟名言分别所系缚的时候呢，那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你已经悟入无分别智。所以无限是不被前面的那个恶取跟名言所系缚。当你不在以下的六个境界当中，不被恶取言说对于根进士乃至于所依住的气世间跟三世分别啊，起各种相缚跟出众缚的时候呢，就叫做悟入无分别智。我先略略的先略略解一下。第三个，当你能够同时见到毕竟空，同时又可以见到如幻假有，就是你能够真俗同观的时候，你能够真谛圆毕竟空，俗谛圆如幻假有，你能够同时观空观有的时候呢，就表示你已经能够悟入无分别智。这是三个自作证无分别智的判别标准。然后底下呢讲它的文字的意思。第一个，我们来解释何谓由住法性来悟入无分别智。他说啊，所谓依住，依住是共同智，依住两件事，依住无二取，请无二取夸胡。第二个，依住离言，离言请夸胡。所以在印顺导师的讲记当中呢，他这个地方倒是写得好哈，他说这边的句子应该把它拆成两句话，就是能够依住无二取法性，也能够依住离言法性。法性则就是圆成实，知道在一切的依他起相当中呢，根本没有二取在遍计所知相所显了的自性，根本没有，也没有在依他起相当中如遍地所知相所安立的名言自性，也没有。你能够随时随地作证无二取离名言啊，作证离二取离名言，你能够恒依住无二取离名言的圆成实性而住，这个可以说是个结果。这结果怎么达成呢？透过第二个无限来达成。那么无限句子比较长，所以我在白板上写下来了哦。它总共两重六法，各个对位啊。你看这边，第二由无限，我们先科句一下，请把二取夸胡标一，言说夸胡标二，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啊，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啊。那么由二取跟言说呢？去安立出什么？安立出底下的根进士三合合，所以根标三，进标四，四标五，这是第二重。那么约根进士的三合合，我们又进一步安立了气世间跟三世， 啊，气势间跟三世叫做气势，这合起来是一个句子，就是第六。最后结说，悉皆不见故，对不对？那个不见的见呢，就是分别意思，不起分别，不对于由恶取言说所安立的三合合根进士所假立的气势间跟三世起各种的分别见。简单文义上是这样子，当各个你就必须要了解了。各个就不去了解了。当你一对镜，你就可以如实观察它的缘起，而不会用恶取镜像如言取义去分别于相。于是呢，你可以观察根镜是一种虚妄分别。因为呢，根镜是什么呢？根镜是事升起的时候推度而知的，所以根跟镜各个不可得。事也是由根茎所显了的因缘所生法，所以是也是不可得。那么气势间跟三世更是依于根茎是假施舍的观念，所以它也是不可得。有这样的次第啊，次第由离恶取跟名言分别作证三合合的根茎是以及所假立的气势间跟三世无分别之心可得。好，这是我第一，再进一步讲多一点。那讲详细的，那就漏漏等了，就写一篇文章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要请看《欲切实地论》啊，个别怎么去证明？怎么证明恶取无所得？怎么证明言说分别无所得？怎么证明根自心不可得？怎么证明境自心不可得？怎么去证明事自心不可得？怎么去证明气势间跟三世分别自信不可得？所以每一个你都要去论它的理，那就是属于演绎的部分。文义解释倒是简单，可是你要一个一个去论理，就跟我们前文谈到所谓的共不共气势间跟有情界，那个都要一个一个去起观察的，那个演绎起来就是一大段的。文义解释就是一句话，脱胎生自信不可得，对不对？这很简单，因为你只要离恶取离名言就自信不可得嘛。但是怎么样不可得，你不能只是讲结论，因为以上所说的只是结论。你怎么样同现象界去透过合理的推度得到无所得的自然结论，一个一个都必须去论理的。所以止观干什么事，就是这样子干，一支香一支香，把每一个所缘境，把每一个道理，把每一个加行道所缘境相，都能够依着这样子的如理观察，次第断证，啊，一个一个形成你的念根。所以我们刚刚讲了，透过大乘法的说、圣解、决定，然后呢，依着你一直不断的圆满的福德跟智慧之粮，最后能够入证，啊，入证佛菩提，这就是这段话。那么呢，你就可以证到什么呢？正道前面我们一般以为有的恶取自信、言说自信、根自信、境自信、事自信、气势自信，都不无有可分别的自信可得。由此呢，以是起即名，名就是作证。由以上的六种所对境界，你就可以证明以下六个结论。哪六个结论呢？第一个，由恶取无限啊，就他的自信不可得了。无限就是找不到嘛，怎么找遍寻兮恶取的自信都找不到，对不对？都不可分别，无如我所分别的自信可得，没有啊。所以你就可以证明什么，既然离恶取就无所观了，对不对？因为恶取就是假立见相，假立能所，就有能观跟所观。所以最重要是要先证明什么，没有所观，进一步证明能观亦无，啊，所以他先讲无所观，无所观。那么言说自信呢？言说自信就是我们以为的相分，那个相分不是外面的真实的世界，其实是我今天恶取心所变带在见分这一头的相分。而相分的自信是什么？言说自信。所以经常讲，我们的对境其实是名言对境。不是真实的物质性。我们今天见分所取的相分，那个相分的自信是名言自信，不是真实的物质性，所以根本无对境可得。 啊，根本无对镜可得。当我们已经可以证明跟观察到我们所有的对镜都是言说之心，我们根本是在言说之心上一重一重的虚妄分别而已的话，我们一切的对镜只是名言对镜。既然只是名言对镜，我们根本没有真实对镜，所以都是无对。不是我没有对到这个境界，这境界的有无根本就是你变代而起的假象，于此你只是形成你的主观，形成你的概念，形成你的执着跟妄想分别。我们一直活在自己的妄想分别当中，没有如实正观这一切的缘起，随着自己的好恶以及你的喜乐去受用领纳这一切的境界，然后透过你的造作建立你的业因，感召你的意识，这是整个轮回道的真实境界。佛法要你看到这个，而不要在这里的细论分别界当中呢一直不断的不看到真实。根的自信是什么？如果根离世离所对境的话，根只是一块死肉啊，所以根没有能见的能力啊，根没有能见的能力啊，根没有能见能力。于是呢，根并不是世的住处，所以他说证实无住。这就是楞严经所讲的，楞严经办了变了半天，他就叫你舍事用根。用根的意思是什么？根性，不是用你的那个根。你的眼根能用吗？他搞一开始就跟你讲了，阿难，你见我相好，随我出家，你是用什么东西见呢？他说我用我的眼见呢。他说不对，对不对？他说不能用你的眼见，其实你用你的心见。可是于是进一步找心在哪里，心遍寻不着，这不是唯识观吗？对不对？你把根当作所缘境，然后去找它，根有没有？根根本不可用啊，不是事住其中啊，不是你于境在根上生事，根难能够见。所以楞严经所讲的根，不是唯识讲的六根，是讲六根的无为法性，也就是唯识所讲的圆成实性。你如果不能够去用依住到根所显的无为圆成实性上，你就根本不了解原来你的心并不住根啊，并不住根。因为你根关起来以后，你的独头意识还是可以起相啊，不是吗？所以相的分别的那个事的了别自性，根本不是由根起的。我们假说依根起事，所以说依眼根所起的事叫做眼事，那完全是观待因缘分别施舍的名字而已。无有，只有言说自性。言说自性只要表一种因缘，不是要表一种真实的物质性。所以根根本无住，境境根本就是生住意灭的假象分别。所以呢，境是我们看到全境的一小分执实。执实，我那天去看到一部这个人家放的幻灯片，他一开始放就是一个美术馆桌布，就是有格子的黑色白色的格子，然后呢我们就看到那个是什么，然后就放大，原来他是一个人家在野餐铺在地上的一块布，那其实那是那个是一个野餐的景，然后呢他把镜再放大，原来他不过就是放在那个公路旁边的一个海报，那个海报是挂在公路的旁边，然后最后再放大，原来那又不过就是一个电视里面播出来的一个那个地方的广告，最后再放大，原来那个电视是人家摆在橱窗里面的电视正在播那个镜头，最后那个镜头再放大，原来那个橱窗就是一直不断了。你当你把眼界扩大的时候呢，你当初所看到只是黑色白色间杂的格子到底是什么，就没有你以为原来所认识的真实意了啊。这就是我觉得很好唯识观最好的证明啊。所以他说静，你由唯识观就可以证明无所限啊，无所限啊。那么是呢，无了别自性，是无了别的自性。如果是能了别的话呢，他不等待根进就可以生了别的事， 对不对？你说，哎，可以啊，意识可以，意识也不可以啊。意识如果没有过去所缘的镜像的种子，对不对？它也不可能意念而起呀、啊，啊，它也不可能独头无因无缘的而升起，所以它也无了，都讲它的独立之性，啊，都不可得。最后呢，气世间跟三世分别也无一处，因为我们把气世间跟三世分别都假立我们这一世自体所住的业趣，对不对？所以这个气世间就是我的依住处，这依住处也无依住的真实，因为同样在这里，我们以为是人法界，是吗？鱼也住在这里啊，鸟也住在这里啊，所以畜生界在这里。那你于是可以比类推之，六道都在这儿，对不对？只是你今天磁场对不对，可不可以显现而已啊。所以刚刚上课前马大哥还在问啊，那个片子里面所讲的那个灵异世界可不可能，我说当然可能，可是问题不在那个有没有存不存在，问题在于你有没有般若的正智去理解那个现象的存在，那个才是我们今天要努力在慧学上多用功，在定学上要多调伏你今天的初中的烦恼现行，在戒学上不要去故意招感下三恶道的因缘，用这样的三无漏学烁烁出离这些三界的戏缚，这个太重要了。老在这些世间言说的各种分别事上面呢去计较分别，那只是长疑根生习气。我们今天讲这么多道理，如果你不信，一定要看一部电影你才愿意相信的话呢，我相信你不来学佛法看电影就可以开悟吗？我想那种人大概是属于逼之佛，对不对？过去生有修啊，借了一部片子你才能够开悟啊，你没有这些善根我相信恐怕不可能。好，这就是由前面的六项来关键这六种无所得啊，六种无所得啊。时间有限，我大概就简单的带到底下那个无分别之相要把它搬，所以无一处的后面那个逗点要改成句点，无分别之相要把它搬到下面那个三，所以前面的由住法性标一，第二由无限标二，无分别之相如经所宣说标三。当你已经证入无分别之相的时候呢，就像经上所讲的，一个已经证悟入无分别之相的人呢，他能够同时照见两件事儿。第一个，照见由现一切法见如虚空故。为什么见如虚空？请在底下写离明眼。离明眼不是见到空空如也，虚空者表的是毕竟空，毕竟空者就是没有我的，没有我见，没有我慢，你没有我所见的一个完全纯然清净没有成见的法界，那个叫做如虚空，懂我意思吗？不，你可以看到一个完全没有带着我见，没有任何一点成见的对境，纯粹你就看到种种因缘假立的一切法的生灭，千流变化的相，于中你不去做各种的名言分别嫉妒，叫做见如虚空，就表示你能够作证毕竟空。同时你在见毕竟空的时候呢，你能够怎么样呢？还是会有恶取境界现前，但是你能够怎么样离恶取？他说即一切诸行，诸行者就是五蕴，因为五蕴是你这一期的报体，对不对？所以只要你的报体五蕴还在，你对境自然而然生去恶取境界的功能就自然会现象，就像镜子对物就会现象一样，那是很自然的原生相。于是呢，你能够同时见到离明眼的毕竟空，你也能够同时见到一切五蕴所取镜像见如幻等故。那幻包括什么？如梦啦，如影啦，如水中月啦，如鼓响啦啊，在四大圣讲依他八欲，你就看到依他如幻。你虽然不用名言去分别于境，可是你的五取运对境自然现起的恶举镜像，你只要不用名言去分别它，恶取所显的只是空性，空性就是无常千流变化的法相，而无常千流变化的法相就显现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全然明白。所以有没有见？有，但是会不会被吸附？ 不会啊，这就是你自己要去实修的东西，这叫做离恶取。有恶取可是可以离恶取，你没有恶取你怎么离恶取，对不对？是，当然一定是于恶取尽相当中离恶取，不受名言分别的系缚，能够去作证什么？作证圆成实，没有任何我见我所成见所依缘的一切尽相，你只见缘起，不见到一切的尽相分别，可是恶取的尽相如如不变异，该怎么样就是那个样子。这个就是这边分别你有没有误入无分别尽相的三段啊，三段。好，这是今天的重点了、哦、那么最后呢，误入无分别智所得的胜利有四种。他说啊，误入胜利有四，第一个得圆满法身，我想这是最究竟的目标了。好，第二个得无上安乐，把安乐画起来底下就写涅槃。第三得知见自在，知见自在就是于所知所见不着无碍啊，无着无碍，这个就叫做般若啊，你就可以得到般若的智慧。第四个得说法自在，于是呢你就可以对于一切的法义词乐说得四种无碍变，其实四种无碍变也是法身功德之一。所以如果你对照到天台来讲的话呢，你就可以发起三种涅槃的功德，法身德、涅槃德、般若德，而三种功德呢就是要示现说法自在。为什么？因为得说法自在，为众生解说一切误入无分别智的道理跟方法，才能够办法透过教导众生同成佛道啊，同成佛道。所以你有这无分别智，就有这四种胜利啊，四种胜利。这四种胜利呢都是约什么来说的？约厚德智说的，约开根本智之后厚德智的功德啊，根本智本身是没有这么多功德的啊。所以呢无分别智有三种无分别智，加行无分别智就是为了要起软顶忍师第一的四加行，而这四加行能够证无分别智，在舍大圣人讲这叫做加行无分别智。见到位的时候呢，所见到的二空真如叫做根本无分别智，入地以后依着二空真如继续去推动实地的事业，那个智慧叫做厚德无分别智，是依着无分别智所起的大机大用，那个就是空毕竟空当中所起的不空的智慧。那个厚德智就是起这四种功德，能够起圆满的法身功德，能够起无上的涅槃功德，能够起知见自在的般若功德，而这三种功德就是佛的大波无住涅槃，而佛菩提的功德就能够分身法界为众生说法自在啊，令众生都能够开悟分别智同成佛道。好，这就是今天进度当中给各位看到的这个内容。好，有点难，内容有点多哈，那你们回去再听网站上下载或者你们自己的录音带啊，再把这一段文也是你们要去做的功课啊。前面那一段我不叫你们去做啊，前面那一段我不叫你们去做，你们跳开前面那一段，从六下手，把六的甲乙丙丁戊，你们呢再做你们的易观或者是演绎。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文字呢，我就不要求你们一定要做，当然你们做我也很欢喜了哈，你们就立刻哈，趁耳朵还热热的哈，酒酣耳热言犹未忘的过程呢，回家你回去把这段颂文多多再去回忆一下我所报告的啊，用我的话来引发你的思考，去看看你自己能够用文字表达出这段文你的体会是什么啊，最主要是丁这一段了啊，丙跟丁这一段，其他大概也不是那么难啊，大概也不是那么难。好，今天就先讲这些，然后呢，要跟各位讲两个同学的报告。啊，第一个跟各位报告的，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OK， 好，第一个跟各位报告的是方师兄，他的报告也有他独特的创建哈，我其实很鼓励各位这样来写 啊，不管你们过去所学的渊源啊，传承的经验是什么，你可以透过这一堂课的学习，你把它杂糅进来，啊，然后发展出你自己的诠释的这个典范。我不就念那个颂文本身了，我就念它的演绎啊，它这个也有易观的味道在哈，可是多半是演绎的文体。他说啊，由佛陀三转苦集灭道四谛法轮及天台藏通别圆四种四谛，与心识生灭相续的四流中，观照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知流转生死苦，对不对？他就按照那个四谛哈，三转法轮。那么如何把惑业苦灭掉，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呢？永断集 dash 苦的因缘，正三乘有余涅槃。所以呢，你把有余当作这个，也有你的创建哈，不是说不可以哈，这是颂文当中有余那个两个字哈，啊，正三乘有余涅槃，因为三乘并不是有余涅槃而已。所以这边的有余应该指的不是有余涅槃，我没有全部标示啊，不过我就讲到这里，你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哈。这个有余涅槃是有质疑的啊，因为所余这两个字，就前后文来讲，你要把它硬说是有余涅槃是有一点困难哈。所以应该修，就是我刚刚讲过的，你写五重唯识观，我把五重划掉。只要保留唯识观等正道就可以了，因为你要所修的道并不只有唯识观，有很多，唯识观只是所有的道地中的一种啊，道地中的一种。当玉器心派鼓励的是这个东西了哦。那么即此因缘故呢，由五蕴假合的我来造此论啊，令欲辨彼等一切法的有缘同参道友，能如实知有为法相、无为法性相的义理。以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转世成智。我唯一有意见的就是下面那个，转生死为涅槃。你可以讲转世成智，可是呢，你讲转生死为涅槃就有点怪。生死就是生死，涅槃还是涅槃，两件事情有个别的言说自性。只是你在生死流转上面呢，你有什么？不被相附、不被出众附的功德，于是如涅槃，即涅槃，就是不离你涅槃的功德，而在生死流当中不被吸附，所以你不能说转生死为涅槃，这样的话呢，三界生死就不存在了，这是破法的，啊，这是破法的，这种说法是有语病的哈，在思维上是属于二元对立。啊，如果你还继续用这二元对立的看法来看这个烦恼跟般若啊，什么生死跟涅槃呢，包括大乘解脱论解释上都会有困难跟问题啊，所以要小心这些用字的观念。好，接下来你说呢，当知依他起性、遍地所知性、圆成性、圆成实性，此三性为唯识中一切法义的根本，可以这么说啊。不过我们讲唯识的根本应该是无法三之性八十二无我，所以三性其实只是它的四分之一，还并不是全部，因为你把它写得太语句写得太满了哈。唯识中一切法义的根本，我觉得把它写得太宽了啊。那么是为依他起，缘聚则是生，缘散则是灭，啊，我觉得很好。首先虽然讲非唯识讲唯识的，可是是依他起，是一种缘生法哈。发耳如是，略分法界，无尽缘起，世世互融互摄之众因缘所生法为两种。啊，第一个由遍计所执有为法相与缘成时无为法性，所以你把这边的法相归给遍计所执，其实不完整。我初次讲的时候呢，我把法相归给遍计依他。这样子你才可以，你看才可以跟前文嘛，否则你把依他起相丢到哪去了？如果本论所谓的法跟法性，指的只是遍计所执跟缘成实，那依他起就不存在了， 这样的话，我觉得三种性相并不圆满，啊，三种性相并不圆满。好，那么与圆成时的无为法性尽摄一切法故，归唯是无义。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快，因为唯是无义跟三性安立没有直接推论上的关系，所以这个文义我觉得有点安立的太牵强，所以我觉得你只是把你懂的法相凑成一句话。中间的那个脉络我觉得推不过去啊，这里是会有困难的。其中法所显即是假借名言安立说明，一念不觉生三系，镜像为缘长六出，心事生灭转变相续不断。这段话当然是起信论的有名的法句哈，不过唯识见虽然跟起信论有交重叠的部分，但是呢我还是建议讲唯识的经典还是用唯识的起想起见起言说之类的文句安例。当然不是说不能解释一念不觉生三系啊，不是说不行啊，这只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哈。你在个人的传承上我觉得 OK， 因为我也一样可以用唯识见把大乘起信论解释得很圆满，可是正统起信论的学者可能也不见得同意我的解释方式哈，所以各个有他的传承。所以他说啊，为生死之根，就以上这个法相的案例是为了要解释一切三界生死之根本根源，而其法性所显呢，底下这段话我把它夸糊起来，旁边评论说这是不完整的论述。你写什么呢？是以非是为自性，我同意，但是呢 why 你没有说清楚，是以非是为自性什么意思？是的自性叫做了别，了别的真实意义是无了别，对不对？可是中间有一大段的推理过程你没有讲，我觉得这段话讲得太快，而且呢底下这段话不管你懂不懂都算是一种口头禅的表现，缘起性空，缘起不爱性空，性空不爱缘起，也都是属于太跳跃的推论，中间的语义都是不完整的。所以我把这个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必写，底下才是本论本颂的意思。他说啊，即虚妄分别相，不执着虚妄分别相，有真实意，离二取二权浅片计所执之性，正圆成实性，此三乘涅槃境界，不可思议，言语道断，心除灭。其实这段话就够了，这段话其实就可以充分解释你刚才那一段是以非是为自性，缘起性空等那一段，那段是中关键的意见啊，所以你这边杂糅的大乘三系的意见啊，当然你试图再去把它汇通啊，不过我是觉得先通一门再通三门啊会比较好一点啊。万法为事，事所缘为事所变，妄事片计所执性，转染成境，即为真心圆成实性。好，这里就有一点语句上的问题，我同意妄事片计所执性，转染成境，即为真心圆成实啊，圆成实性。你如果讲这是转一，其实 OK， 可是转一并不是转片计执变成圆成实，并不是，它是要转八识成四智，八识四智智体之原本一，可是呢因为前后分位假说有二法，可是这边要转的并不是要转妄识，如果讲妄事的话其实是依他起，并不是片计执，片计执只是名言分别，事相是由二取的这个依他起相所提供的，所以你也没有讲对啊。我们说要浅片计执，只是要浅去片计执的戏服，但是要用片计执，因为片计执是名言啊，你离开名言你连法都不能说了啊，这是我们后文会谈到的，包括显兄谈到片计所执自性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正变法法性论的中义，就是要知道片计所执，你只要知道它只是言说自性非真实自性，你就可以浅片计执。浅片计执并不叫你破坏片计所执相，片计所执相只是名言安例嘛，你不借名言安例你怎么样令三根开悟，懂吗？你只要用它而不被它吸附，就是讲即虚妄分别相而不执着虚妄分别相，来显出 法尔的真实义，这就是本颂的宗义，这样可以说啊。所以你说这个偏离所执就是妄识，不对，等开悟的时候偏离所执就是真心。佛为我们三乘说法的真心，难道不是真心吗？他难道不用三乘十而不净的名言名字言说吗？用啊，可他用的都是真实语啊，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可以说他是妄识呢？啊，这个是带这个文句上的，圆真实也未必见得就是真心呢。如果你执圆真实是真实，那又堕另外一重的圣意虚妄，对不对？所以他也未必就是真心。啊，所以这种观点就是某一种人在解释起信论的观点拿来套用的，所以我其实并不同意。于是你底下说义即本来面目，夸胡。问题我们要讲我们的本来面目是妄识才好，还是讲我们的本来面目是真心？本来如果是原本的状态，那我们是从妄识的状态变到真心的状态，所以我们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什么？妄识啊，这是文字游戏了，我只是故意找茬。当然我知道本来面目指的是什么意思啊，不过我只是不太喜欢用这些定义不明确的语句啊。唯识强调你要用语句可以，可是你要性相决定，性相如果不决定，你的言说会有比量上的困难，你比量都不具足，世俗地不圆满，圣义地是不能够充分啊。这是唯识比较严格的要求哈。那么六根缘六尘所见闻觉知到的一切法，无一法非本来面目啊，应该讲非真实义了。因此呢，《金刚经》云：“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就要问你了，《金刚经》所说的无所住是不住哪里啊？你可能会回答我：不住偏离子，对不对？不但偏离子不能住，圆成实也不能住，一他起根本也无住，一切法无住，无住也无住。这样才能够生一切法，你住一法就不能生另外其他的东西，对不对？你连你所住的那一法连生都不能生，因为那个是你的住处。最简单的明白，你坐在那椅子上，你力气纵使大如三孙哈，就是力气最大的人，你纵使如金刚力士，你全世界都搬得动，你就搬不动你那张椅子。道理是一样，你搬不动你自己的身体，你身体虽然只有七八十公斤重，可能没那么重了哈，可是你就是搬不动。你可以搬得重七十公斤的另外一样东西，你可是你搬不动你自己，不能够住任何见，不住见，不管是知有知无都不能住，才有办法生一切法，对不对？你要立空就要不住有，你要立有就不住空，所以不住什么很难讲啊，看什么东西而定，这是本论本颂的真实意啊。看来今天只能讲你的了 ，OK。此中法相者偏离所执性，心是一起认识作用，即是二元对立，有能取所取，所谓虚妄分别。心是的认识作用纯粹是名言作用，是现二取，能取所取，即二权的能权所权名言。因为二取二权无真实性而是现故，所以说法相是原生法，空无自性，虚妄不真实，比一切片计所执法相为事所现而忘记分别故，错误认识外境实有，由此无明。很好，无明就是这样的定义啊，这个就是无明。所以呢，无明有没有体？没有啊，无明就是原生性空啊，原生无自性。所以呢，众生有生死，所以生死自性可不可得？因为生死的根源就是无明，无明的根源既然无自性，生死自然就无体了啊，无体了，这是自然可以得到的证，只是情执难舍而已。好，复次，此法性相无能取所取的差别，无能权所权的差别。如起信论云：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言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法性相者，亦无有相。遣除，我把这两个字打个问号啊，遣除片计所执，体悟圆成时得解脱啊。问题就是刚刚所说的了啊。陈立门，你的解释：唯识中以片计所执虚妄分别为所依，能取所取是无而现起故，所以呢是惑乱的 即是杂染的形成原因，如现幻象等幻术，非有而现，是实有故，严重影响众生的思想行动，使众生永久流转于杂染苦恼中。若无显现相之本质，即有显现相，在这恶意当中任随哪一方面非有，则乱与不乱，杂染与清净，皆非合乎正理。因此当心事升起时，现起能取所取，虽无而现有，似乎各立存在，虽然错误，虽是错误的根源，却也非如此不可的。如果你真懂你这段话，这段话写的真对，也没有错，我都一个字没有改。可是如果真懂这段话，你就不会写出前面那段话，是不是这样子？你看你怎么写，就前面那两者，虽无而现有，是就是心事升起时，现起能取所取，虽无而现有，似乎各立存在，各有它存在的理由，对不对？虽然是错误的根源，却也非如此不可。我再严格的讲一句，如果无魔的话，也不会有佛。你要接受有佛，就必须同意有魔。魔可不可以破？破不了。你要知道魔破不了，也不需要破。你要看出魔的佛界因缘，就开悟了。这是本论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到你悟了本颂之后呢，哪有前什么正什么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啊，最难解释的就是第一句颂啊，还有什么永断啦，还有有余因正啦，对不对？断当然要有所断，断什么？对不对？断恶取的惜福，断名言的惜福。可是恶取能不能断？名言能不能不用？都不能不用，因为它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懂吗？啊，你都坏尽了，就破坏因缘，破坏因缘，连佛都本了，就变成恶取空了。这就是唯识见所最不许的境界，这是比较难的哈。然后底下那段话我整个框起来说，这只是文艺解释而已，误处不够，我姑且念一下。你说啊，虚妄分别是现而无，无而现的现起能取所取，这是现有，但是能取所取不是真实有，这就是实无，这两者是非一非异的。你的整个推论没有比颂文多多少，只是把它变得比较白话而已，完全没有多一句观念上的解释，不够。所以说呢，此二非即一，亦复非别异，又因为有是现，无是不可得，有于无二意中有有别与无别的缘故。这段话你也几乎完全没有解释，什么叫做有别跟无别的缘故，何谓有别跟无别，你也完全没有用你的理解的文字把它诠释的圆满一点，所以我实在无法判断你到底懂不懂，所以你要回去再改这段。有是则现起，有能所差别相，无是则不可得。什么是那个是？是只是我们唯识常用的一段一个字，那个是很重要，那个是跟那个名跟那个意安立出来的自信跟差别，是唯识观的主体，是唯识观的主体啊，所以你要把你这边用的是这件事情要说明清楚啊，是无性，是平等一如的啊，无二无别的，而有是有差别，无是无差别，别与无别不同。我实在会问你，你到底懂你在写什么吗？啊，就不能说是一故，说一必有无是有别无别故。这是我对你一点评论，我没有办法，我没有把我刚才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写在上面，啊，只有几个问号的标示而已，啊，我这个人是比较偷懒，懒得写字的人，好，来传过去给你，所以我还是期待被我改过的人，你们还是再回去修正，啊，再回去修正，补充分了以后，你们再能够交上来，那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把大家的创作呢能够合集来泼到我们的基金会的网站上去。好，今天只剩下两分钟， 我就不念那个慧琳的了。慧琳一开始上课来就跟我发漏说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写的不够好，后面前面倒是有一些东西，好，我想还是念前面一段好了哈。他说啊，由于了知何者因永断，另外其余者所因正成，为欲辨明，为欲辨明这两件事，令不生疑惑，于是我造了此论，倒是很流畅的一贯哈。接着他说啊，当知这一切万法万物，总摄于两种，有法与法性，含摄啊，含尽摄盖，我不知道你在写什么。这不太顺的语句哈，这一切万法万物，法就是指这一切万法万物，也就是指被认为存在的那个物体。鬼生物解，随时保持它特有的属性，认识自性，而其所显的生住异灭的三界生死，即知一切法无自性。那么在慧琳所写的这段文当中呢，最特殊的就是这段话，法者。法者就是指这一切万法万物，也就是被指认为存在的那个物体。他括弧写鬼神误解啊，我们透过一种认识的作用，把那个物体的原生相认以为有实在的那个东西，那么随时保持着它特有的属性。他就写括弧认识自性，他用了这个唯识对于法的定义来写法的这个解说。那么由此呢，他所显的生住异灭的三界生死，即知一切法无自性。这也是推论太快，只是完全一贯而已啊，即三乘涅槃。啊，底下那段话我改了一些，加上那段下面那段话，我想你还是改过之后再给我看吧。好，我就不在这边念了，要还给你吗？好，我想你们继续去奋斗前面你们要做的那一段功课，跟今天交代你们的这一段，啊，尤其是那个丙跟丁那两段文，啊，你们自己去用功思维一下。好，今天我们就到此。